很高兴那个赵丽姊妹来到我们当中。我想这一天她在前面两天的这个布道会带这个信息有很多的慕道朋友得到帮助。那她也很愿意在今天呢跟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分享。其实这个题目是她主动跟我提出来，她愿意跟我们分享海外基督徒的使命。我想这是她个人呢很有领受，很有感动，那还愿意跟我们来分享。那刚刚待会赵姐妹她也要介绍一下您的那个所服侍的机构，那所以说她待会有这两个题目。那我不知道赵姐妹介不介意待会如果说有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有一些问题跟您一些 interaction。 好，那我们很欢迎赵姐妹，那我们就把一下时间就交给赵姐妹。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可以往中间挪一挪，因为我看这个比较宽，我离他们太远了，要不然中间吧，因为今天我没有打出来的经文，我可能会请大家翻一点圣经，或者是我给大家读。这个东西可以稍微关一下吗？谢谢。这个灯有点晃我。OK， 谢谢，好。哎呀，好。对，可不可以请大家往这边串一串？谢谢。我实在想看见你们啊！如果我看不见，我就会分心，我就一直想那些看不见的人，这样我就差不多。好，呀，弟兄也可以请您把门关一下吗？呀，谢谢。好。我实在很喜欢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啊，这个一切这个虚浮的名利啊，全部都舍弃。这个而且不在乎啊，这个人的这个辱骂啊、嘲笑啊，全都不在意。我想这些歌词呢，是鼓励我们啊。虽然我们不一定每一句话我们都能做得到，但是我觉得唱诗是会提升我们啊，这个唱诗提升我们的灵命而且呢也是神的子民在圣约当中对神应有的一个回应不一定是我们都做得到的我们才唱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就提升我很喜欢这样的唱诗，很感谢神今天呢是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叫做海外基督徒的使命是那一天这个江淮阳弟兄跟我联络的时候呢，是盼望我下午能有一个时段是跟同工有一些分享，就是大家信了主以后有心继续服侍主的向前这个追求长进的这些弟兄姐妹，盼望能有这样一个交通那么我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试试这一个题目我们在海外的基督徒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那今天呢就借这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一起来交通这个题目。那么我想呢，我们机构这个简介呢我放在这个里面第二部分的时候来跟大家介绍那么我们也是海外基督徒，所以我们有这个机构呢也是海外基督徒的这个使命的一部分是对神的呼召的一个回应我想就放在里面一起介绍。那么我想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我想基督徒是教会的一员，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教会的使命。所以我第一个部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首先知道这一个，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在当中的位置是什么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呢叫做王后的位分和现今的机会我们在北美有机会听到了福音，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是这个公子这个公主这个王子的位分了我们有了这个位分是为了现今的机会是为了把福音广传出去给我们的同胞也给更多的人。所以我想从这两个方面来跟大家谈。那我们先来看 教会的使命啊，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从整本圣经来看，教会有三项使命，那我会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分享，从整本圣经的启示，整个神呼召他的儿女从罪中出来，把我们拯救出来，然后神的众儿女的聚集就成为教会，那么教会神对他的儿女的心意是什么？那个使命托付是什么呢？整本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第一项使命啊，教会的使命是对上帝的，教会对上帝的使命是敬拜赞美上帝，所以教会的第一项使命对上帝的敬拜赞美。那么第二项使命呢，是对内部的，就是对圣徒来说的，是对每一个信徒的，是什么呢？培育训练，这是教会的第二项使命。那么第三项使命呢，是对世人的，就是见证基督。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会的成员，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个使命，向世人见证基督，这个就是教会的宣教使命。所以教会整本圣经来看有这三项使命。那么先来看第一项，教会的使命对上帝来说是这个敬拜赞美教会是一群人敬拜赞美上帝的一群人。那么什么叫做敬拜赞美敬拜赞美的含义是什么敬拜赞美这一个词比较早的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么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的话，你知道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呢是摩西蒙召的一段记载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这一章那么当时呢摩西在旷野里面看到火中的荆棘，那个异象是神向他显现启示神自己，然后神呢呼召他，神呼召摩西要到埃及去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神呼召他让他做这样一件事，但是摩西不敢去。摩西不敢去的时候，神用一句话来安慰他很有意思的。第十二节第三章第十二节，神说什么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实际上这段经文有很多可以思想的，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我们思想，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重点，不是讲这个经文你看本来呢摩西不敢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向神要证据他不敢去，害怕，所以呢希望神给他一个证据。可是你来读这段经文你可以思想我们今天不是重点讲，但是回去继续思想，神给他的证据在哪里？很有意思，神他证据不是在他去之前我让你看一个证据然后你就敢去了，你看神给他证据呢是说，你去把这个百姓领出来之后，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证据证据在前还是在后？在后，你先听了我的话你去了，然后你才能看到这证据。这个和人的想法完全相反，因为我们如果不敢去，你先给我来点什么神迹或者是什么东西，你给我显示一下，所谓神迹就是记号嘛，你先给我个记号让我看见是你这样我就敢去了。神的逻辑不是，神说你去，你领出来，然后呢这就是证据说明什么？你一定能的神与你同在。其实这段经文还有更多可以思考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神在这里第一次提了这个字，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个字，所谓这个侍奉我，这个字就是敬拜这个字 worship， 啊，所以呢，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那么这个字很有意思的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呢，这个 worship 的这个原意是什么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to be a slave to somebody， 就是做某人的奴仆，就叫 worship， 这个字就叫敬拜某人啊。那么神说呢，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把我们这些人从最终拯救出来啊，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埃及人奴役啊，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因为长子或者是这个男的婴孩都要被杀掉，已经活不成了啊，没有办法活的地步。那么呢，神把他们拯救出来，而且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受埃及的外邦文化的影响，学了拜偶像、淫乱啊，这一些东西啊，埃及地的拜偶像非常严重，而且淫乱也非常的严重。神的儿女一方面在以色列人的高压之下啊，受了苦难啊，受辖制、受捆绑、受欺压，但同时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他们的灵魂也被这些罪所腐蚀，是同时的，一面受压一面被腐蚀。这个很像中国，有的时候我想我们中国的这个强权政治、高压政治，使我们呢一方面受欺压，另一方面这个东西腐蚀了几代人的灵魂，实际上我们在当中被腐蚀了，同时的其实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这样。所以呢，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捆绑，不是叫他们自由，不是叫他们所谓的人的想法的那个自由解放了不是叫他们无法无天而且到旷野他们真的，他们这种无法无天就暴露出来了。他们以为神拯救他们，他们就是无法无天，甚至在旷野用石头要打死摩西很可怕的如果神不出手就可能被打死约书亚和加勒也可能被打死做探子的时候无法无天了。所以呢，神就在西乃山颁十诫训练神的子民，要神的子民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真正让他们成为神的百姓让他们行为也像神的百姓。所以训练就颁十诫、颁律法开始训练。那么基督徒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被神拯救脱离罪了前面有位置不是呢叫我们无法无天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神说呢，我们要做上帝的奴仆，我们只是换了一个主人，不是没有主人了。所以基督徒从罪中出来不是解放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法无天，而是呢换了一个新的主人，自觉的甘心的成为上帝的奴仆自觉的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诫命，成为神儿女的样式。所以我们常常用出埃及的这个事件来预表基督徒今天脱离罪我们常常说我们脱离罪我们就出埃及了，是不是弟兄姐妹做见证常常这样说，我不再受埃及的捆绑我出埃及了，什么意思？他得救了所以他出埃及了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会这样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敬拜以前我们的主不是上帝可能是我们自己也可能是管辖我们的那一个这个主人。无论怎么样，我们呢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主人，所谓救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生命的主，他是我的主宰，我是他的奴仆，这个叫敬拜。 这种生活方式就叫敬拜赞美，这就是敬拜赞美上帝的一种生活。所以教会首先的使命就是带领这一群人啊，被神拯救出来的一群人过这样的生活，宣称上帝是我的主宰，我是他的奴仆。这就是教会首先要做的，就是基督徒首先要过的生活。所以敬拜赞美不仅仅是外面的一个唱诗啊，敬拜赞美是心中尊主为大，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不是有口无心的啊。唱是一方面，但是心里若是没有尊主为大，这个不叫敬拜啊，这个叫唱歌或者叫表演啊。我知道有很多的人，很多教会也是这样，很热闹，有多少种乐器啊，有多少种唱法，有唱歌有跳舞没有关系，这些都很好，但是呢，那心若是没有尊主为大，这些都不是敬拜，和上帝没有关系，这些叫表演。那么真正的尊主为大就是口唱心和，我心以他为我的主。实际上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当我们开口唱诗的时候，是不是在宣称他是我的主？一定是，每一句诗歌都在宣称他是我的主。我们心里真这样想的时候，有多少种乐器，有多少种唱法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心，有这些都没有用的啊。我在中国家庭教会一个农民团队里面，我第一次去唱去这个教一门课，跟他们一起唱诗的时候，他们也唱小敏的诗歌《这里有神的同在》啊，大家都很熟悉那一首诗歌，但是他们唱的没有一个音节是准确的，我真的跟不上那个怎么唱，完全跟不上，因为和我们唱的不一样，没有一个是准确的，大致的调也是这样的调，但是没有一个能完全的，没有一节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呢，我知道那个是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虽然他们唱不准，也没有任何的乐器，我在那里跟他们唱的时候，我就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以至于我没有办法讲道。那个姐妹拉着我的手，把我拉上讲台，我站在前面又在那哭了十几分钟，拿着大毛巾在上面哭，我从来没有的。在城市的家庭教会我也去过，没有这种感觉。农村我三次啊，而且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重演啊，我也不是演员，每一次就是这样，上不去讲台，哭得我没有办法。另外一次是在南方，这个是在北方啊，还有一次是在东北，也是一样，就是哭得没有办法上讲台。我知道那个是真正的敬拜。所以敬拜神首先是称我是他的奴仆，我归顺他，他是我的主人，我敬拜他，这一种生活叫做敬拜。不是单单的，我们一说到敬拜赞美就是在前面这个领事，这个很重要，但不单单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根本没有办法进到我们屋子里面来唱诗，因为他们要带儿童，请问他们是不是在敬拜神呢？是吗？是的。那我以前在教会，我接一个老伯伯，这个老伯伯是信主的，但是他的儿子和儿媳妇都没有信主。那么每一次他星期五团契的时候都要带一个菜来啊，因为我们一起吃完饭一起查经，那么他的儿媳妇都会给他做一个很好的菜给他带来。那么他儿媳妇没有信主，请问这个叫不叫做侍奉或者敬拜？不叫做啊，最多是孝敬，对吧？那孝敬父母是好的，是神普遍的恩典，但是呢，他和神没有关系的时候，他是孝敬他的公公，他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的。但是张伯伯存着虔诚的心，拿着这一个菜来的时候， 请问张伯伯是不是在侍奉主？是的，他的参与就是侍奉，虽然他没有炒这个菜，但是他的心就是尊主为大，这个叫侍奉，这个叫敬拜，这个就是敬拜，敬拜的人生，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不大主张啊，我们的诗班，或者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以前呢，我不是说我们这个教会是很好，但是我以前啊，我们不懂，这个福音朋友也可以参加这个唱诗班啊，到台上去啊表演，因为他们也很愿意表演。那么我们大家就为了鼓励他们的热忱，就让他们去了，说唱着唱着，说不定他信了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实际上呢，按照圣经呢，这个不怎么合适啊，为什么呢？因为不信的人，圣经上说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因为神的怒气还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的神不悦纳。你不要让他上去惹动神的怒气。另外，教会是个圣洁的团体，你不要因为这一个破坏了这个教会的圣洁。所以呢，我们可以劝他，给他解释啊，不必着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慢慢的认识神，等你受洗归入基督以后，你慢慢的可以参加诗班啊。我们这样解释他也不会受伤害啊，这是慢慢学的，开始不了解啊，所以什么人都可以，只要他愿意，这个是不行的啊。侍奉上帝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敬拜赞美是我们对上帝的教会，对上帝的第一项使命啊。教会要引导我们的信徒过这样的生活啊，地上的组织只有教会啊能够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啊。脱离罪的捆绑，就是要在基督里敬虔度日，不是脱离罪的捆绑，我可以无法无天啊，什么都可以，那个不行的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看教会的第二项使命啊。从整本新旧约圣经来看，教会或者是神的子民，如果你看整本圣经连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教会的含义有这样几种啊。首先呢，教会是上帝的子民啊，也就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然后呢，教会另外定义呢，就是基督的身体啊，而且教会还是圣灵的团契，这三方面都要结合起来啊。每一次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我们有查经有团契的时候啊，这个偏重一方都是不行的啊。所以呢，你去看从旧约到新约，圣经上一直有对神的子民、对神的儿女、对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怎么办，对这些人怎么办呢？培育训练，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断过，就是用神的话来训练他的儿女成为合神心意的样式啊，恢复我们以往是在罪中啊，我们身上神的形象被破坏了，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教会就是有一项使命，是把我们重新的在我们身上塑造啊，神要在我们身上恢复他自己的形象。那么呢，借着教会啊，来培育训练圣徒，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啊，像我们的主，这个是教会的第二项使命。所以呢，我们要在真理上被成全起来啊。今天早晨有讲过了啊，真正的认识神啊，然后呢，照着神的要求去生活啊，去做每一件事啊。我们昨天已经念过那个经文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信了主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一直越来越认识神啊，越来越像神啊，这是教会的使命啊。所以教会呢，弟兄姐妹要愿意参加教会为我们所设计的各样的课程，主日学 神学的培训啊。现在我们也在北美有三个点啊，我待会儿会详细介绍啊，有开课。那教会为大家设计的这些，我们弟兄姐妹要在当中学习，学习认识神，然后操练自己啊，越来越像主啊，活得越来越像主。我在我们教会是跟弟兄姐妹常常这个提醒啊，或者是我主张啊，弟兄姐妹是这样，主日学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学生，你就应该是老师。如果你不是老师，你就应该是学生啊。你说你不愿意学好，那你教你要不愿意教你就学。主日学的时间没有聊天班啊，没有买菜班啊。我们晚上等着，我们是下午崇拜，因为没有自己的堂，我们借的美国教会的堂，所以是下午。下午呢，主日学的时间，有的人呢可能去买菜完，晚上呢再回来吃晚餐啊。没有一个班是可以是买菜班啊，也没有闲聊班，所有的班不是学生你就应该是老师。所以我们的主日学成人主日学的队伍很大，我们有17位弟兄姐妹。因为我第一开始来到这个教会，我是七月份2005年的7月份，所以刚刚不到2年时间到这个教会。那么到这个教会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值得牧养的一个教会。我刚才有介绍了那个知识层次啊，是很高的。那么大家对主也是很有心的啊，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是这样。他听到的时候那个眼神不一样，非常愿意听真理。那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做传道的人的，我们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明白真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有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就是所有的外出都没有啊，全部取消了。我来教一门主日学啊，教以弗所书。那么在我教这门书的时候呢，我带4个助教啊，就是从请同工们推荐啊，有教导恩赐，因为10年了，这个教会也该产生自己的主日学老师了啊。当然传道人教主日学这个是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是呢，弟兄姐妹也参与教啊，但是不能说不装备就教啊，到台上去乱讲这个就不行啊，我们要训练。所以我带了4个啊，每一次呢他们跟着我啊，然后呢来这个发讲义啊，帮助大家改功课呀，有时候这个处理这个考试题啊等等这些。然后呢我也会把我怎么的思路，怎么背的课跟他们分享，让他们慢慢学习这些方法，怎么学怎么教。那我带了4个以后呢，然后这4个人现在我就把它分开我们有这个真理班，有这个初信造就班，然后一个新约班，一个旧约班，这些都是弟兄姐妹可以参与的。那么还有一个叫做近身班啊，这个近身班的课是传道人来讲的我们就一直保持一个近身班，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可能近身。那么其他剩下这几个班，每一个班都是两个 team 呢，就是可以轮换的，一个 team 3个人啊，不是一个人把一门课，是3个人把一门课，然后一个 team 3个人，两个 team 6个人，有的呢是一个 team 2个人啊，两个 team 4个人，这样子可以轮换，总有一个 team 可以去听晋升班的课，就是说他一直保持要能够提高，能够进修，那么另一个 team 在做，这样轮换。所以这样下来呢，差不多就有17、18个人引哇我这个成人主日学，很多了啊。所以大家都来要教的时候，自己就要更加要学了有这些人啊愿意。那么就是慢慢的啊，在真理上训练这些信徒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愿意被训练啊，被成全起来。有一天，现在如果你回中国去探亲啊，你去到一个地方聚会，那么人家如果是个家庭教会，就要请你分享分享，你就不知道讲什么好啊。如果你在教会里有这些装备，你没有问题，你拿出圣经来，你就可以讲一篇信息，很奇妙的。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去探亲， 就是因为我讲了以弗所书啊，他们听了做笔记，然后我把我的讲义放在我的那个一个助教的手里啊，这个助教呢就是任何人跟他要，如果是回中国大陆的全部都可以给他，就是我用来讲课的啊，不用他再加添任何东西就可以讲的那个讲义都可以给啊，只要你是回去探亲你愿意去分享的，我全部都给我的讲义。所以呢他带着，他居然到台上讲两个小时，比我讲的还多啊，讲以弗所书第一章啊，3-14节啊，圣父的拣选啊，圣子的成全，圣灵的实施啊，讲救恩啊，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去看那3-14节那段经文，他讲两个小时啊，回来跟我们分享。所以弟兄姐妹装备起来也知道这个救恩何等宝贵，圣父圣子圣灵为我们三位一体真神为我们成全了救赎大功，那个增加我们感恩的心啊，更加认识神啊，大家也有兴趣了啊。所以呢弟兄姐妹要在教会里愿意啊，否则教会设计了主日学啊，辛辛苦苦有这么多啊，每个班小猫每两三只啊，大家都不参加啊，就那么几个人啊，教的老师也很灰心啊，学生也不爱学啊，所以呢我们要愿意啊，顺服教会的安排啊，来装备自己，这是第二个。第三点呢，对世人来说啊，是见证基督啊，教会就是要带领他的，带领这些众儿女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对世人的神赋予我们的一项使命，在世人面前见证基督，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来使他们归主，这就是大使命就是教会宣教的使命刚才这个培育训练的这个经文也是很多我没有具体的给大家，你像以弗所书第一章要真认识他还有这个在这个彼得前书对，是不是彼得前书对，就是对真理的知识见彼得后书要多而又多对这个神的知识见识要多而又多很多。另外呢还有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不要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如果我们在真理上扎的根不深那个错误教训吹来的时候就是摇我们，你知道摇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先生以前常常举个例子，他说呢他下过乡他在农村下乡的时候，他说你要往地下钉一个木桩子，当你想把它拔起来的时候你就先怎么样摇，如果它的根基不深摇两下一拔就出来了。那么这些错误的教训异端它摇我们，摇的意思是什么，它想把我们拔出来魔鬼一直不甘心我们越清楚真理它就害怕了它不让我们清楚，所以不让我们扎根摇。如果我们真理的根基不深我们听到一个错误教训我们就以为可能是对的，听听也有理你像东方闪电他会把你绕进去的他说这个教会是分成这个几个时代的这个时代那个时代，现在是什么时代呢，国度的时代已经降临了而且你说耶稣来没来呢他真用这种方法迷惑人呢来没来，已经来了是女的，慢慢就露出狐狸尾巴了。那现在我们一听就比较清楚，可是那些去了的人不清楚的，因为他从前面开始把你套进去，到后来呢你就跟着他是的，你就一直试的下去就完了就被他这个迷惑过去了而且有一些人当我们不认识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真属灵是不是会说一些属灵的话就是真属灵因为辨别不了。东方闪电也用了这一个办法，见到什么人就说什么话 你知道冯老师去四川碰到一个东方闪电，哇，这个人他也知道冯老师是科学家，而且冯老师的负担是对知识分子很有负担，你知道吗？他马上就说他是做学生工作的，大学校园他们见什么人就会说什么，就找你爱听的说。那亏了冯老师呢，看他也不像。冯老师从他的谈吐，从他的这个待人举止、言谈、待人接物，觉得他根本不像一个做学生工作的。慢慢的，别人就告诉他说他是东方闪电。最后冯老师发现，他就一直要求跟冯老师拍照，那冯老师是坚决不要拍了。很可怕的，无孔不入。那么呢，很说的很属灵，不等于是真属灵。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才能辨别，否则呢我们就看表面啊。有的人也是服侍的热滚滚的，也是很火热，但是呢你真的跟他接触，你才知道他的生命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不是没有真理，我们很难辨别啊。什么是爱？如果我们不了解整本圣经启示的爱，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真爱。如果只把我的需要得到满足就看成是爱，那个就错了。基本上爱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爱是舍己，爱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牺牲自己，这个才叫爱，是付出啊。那么我昨天讲的比较多啊，可是东方闪电讲这个爱，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送什么。缺衣服的送衣服，缺鞋子送鞋子，对弟兄送姐妹，对姐妹送弟兄。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犯了罪都回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犯罪了吗？不好意思回来了，他们什么手段都用。我们和冯老师2004年的时候，我们去到这个一个南方的一个大团队，很大的一个团队，那个团队一半以上的传道人被掳走了，被东方闪电。那个老传道人非常痛心呢，跟我们说怎么会这么多人掳走了。这就是我们当初也是下定决心这个机构一定要成立了，因为我们的传道人很爱主，圣经也很熟，但是因为没有系统的装备，不知道怎么系统的融会贯通的来解释圣经，所以当异端单挑一段圣经的时候，断章取义的来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传道人失去了判断能力，以为他念的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这个是很可怕的。这个信仰的框架没有，所以没有一个标准怎么辨别。你知道这些传道人被掳去了，这个老传道人跟我们讲的，他说你看这些人被掳去了，他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还不知道他们错了，他们说什么呢？我们就是下地狱也愿意跟着他走，因为他爱我。什么是爱呢？收割的时候帮你割麦子，帮你看孩子，你知道农村收割的时候有人给你看孩子，给你割麦子，这个是多大的帮助啊！那这是爱他了。所以下地狱都可以。如果是这样的来解释爱，我们就不能够辨别。如果是这样的来信主，实际上这也是人本主义的信主，是以我的需要得到满足为出发点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得救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这样进入的，包括我自己可能是觉得这个信仰对我有帮助，我们是这样进入的。但是进入以后我们在教会里就要学习，就慢慢的要改变，从人本的思维变成神本主义的思维，不是以人为本的。什么叫人本主义呢？就是呢解决我，最后是为了我的好处。所以我们一直教导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为了我们好，而是为了荣耀神而活。但是我们真正为了神的荣耀而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才得最大的益处。人自己其实不大会爱自己的。所以呢现在讲道也是啊，待会我会讲到传福音也是啊，人本主义的传啊，人本主义的讲，我们自己都是以前也是这样的服侍啊。 甚至呢婚姻辅导都是啊，解决婚姻的问题是因为我不要再受苦了。为什么呢？因为婚姻里面的伤害，婚姻里面的苦毒是最大的伤害，最重的最深的苦毒。什么伤害都没有婚姻里面受的伤害最严重。所以这个婚姻有问题的人真的是很受苦啊。但是如果是你只站在这个人本主义的立场上说，我解决我的婚姻问题是为了我 suffer 少一点啊，我不要再 suffer 了啊，我要解决，那么这个还是很难真正的解决问题啊。因为有的人你要是把它定在人的以人为本的身上，有的人他宁愿就他喜欢那种苦毒的感觉，他也不要放下自己去改善他的婚姻。嗯，反正是为我自己嘛，我愿意受苦，我就在这苦着，我苦战，我冷战，我气他，我也不跟他好，就是这样。人本主义的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现在的很多夫妻营，我一点都不反对夫妻营，而且我也去过夫妻营，但是夫妻营的方法一定不能只是方法。如果是方法，他是为了得这个婚姻能好一点，我们两个不受苦，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两个人要不要跪下来俯伏在神的面前。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练再多的方法都没有用的。我和我先生也练过，拉着手，脸对着脸，眼睛对着眼睛，要想一件事儿来感谢对方啊，我们练过很多次，但是呢如果里头那个问题不解决，练了也没用。如果里面解决了，从人本转到神本了。什么叫神本？为了神的荣耀，我是基督徒，我家庭有问题必须要解决，如果不解决我就是向神犯罪。我们对着会友就这样要求，现在来找我辅导的在我的教会，我们就是这样要求他，为神而活不解决是不行的，甚至他不想解决我都要你解决，因为你不解决你就是得罪神。基督徒夫妻有问题一定要解决，基督徒父母与儿女有问题一定要解决，这不是你受不受苦的问题，这是你能不能荣耀上帝的问题，这个叫神本主义。其实这就是神学了，神学很简单，不要一听神学吓得头一下就大了。哇，我们教会说神学我不能听啊，我们去探访清华大学毕业的一对夫妇，他太太是北大的，他是清华的，这个弟兄说啊，神学神学那离我太远了。你来听什么叫神学，为了神的荣耀解决你的问题，这个叫神学。你的婚姻有问题就必须要解决，就跪下来祷告，就要舍己，不舍己就是犯罪，这个叫神学。为了神的荣耀而做，让神在我的家掌权，这个叫正确的神学呀。很实际啊，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上次那个弟兄就来听了一次我们真道的课程，是系统神学人论，神论的那一次我们也请他来了，但是他哎呀，神学一听到就那都是你们传道人的事，不是。这个人论他听得非常的好，带两个孩子，我们当然是有儿童看过，那天刚好那一次是他太太出差，他带了两个孩子听了两天课，他听课的时候嘴都咧得很大，我真是很佩服他啊！他一直笑着听课，我一直看他。这个弟兄清华大学毕业的，居然一听到神学吓得要死。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怕的，神学从圣经来的。如果你听不懂的，那一定错了，那神学不对啊！真正的神学真理是非常清晰的，让我们明白啊。当然是有一些思辨在里头，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些文化都够的，我跟你说，我们在中国大陆小学四年级毕业的长老听神学课听得非常懂，你不可能想象他们的理解力多高。我们开始稍微有一点担心，后来我们发现几节课下来以后，他用几句话就把我们讲半天的全部总结出来了，我们真是佩服，真的，冯老师也震惊啊。我们看到他们服侍主，虽然文化低一点，但是他服侍主时间长了，二三十年了，有他们有从神来的智慧，记笔记记得很快， 他们都练的啊，虽然文化不高，你看字儿认得比我们还多呢。我们现在用这个，常常我自己都不会写那么多字。我们现在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里培训的时候，我们上次去一个老师叫救恩论的时候，是我陪着去的，要求不准打字，全部用手写，结果这些知识分子都不会写字，有的用英文交上来了，我们教会就答卷用英文交上来了，实在写不出来了，中国字忘记了啊。那些农村的传道人没有问题的啊，他们理解系统神学，他们的思辨能力一点都不差，真是奇妙啊。所以这些都不能不会成为拦阻的啊。不要听到这些就害怕，看见这样的书就不敢买这个很重要当然书不能随便买，这也是真的你现在去基督教书店看看，什么书都有，乱了今天的是邪门了刘传章牧师说的，今天的教会邪了，邪门了基督教书店也邪门了，什么都会弄的但是呢，我盼望你请牧者来推荐那么我们呢，给你推荐的基本上大致差不了太多因为我给弟兄姐妹推荐都是我看过的，所以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因为那边基督教书店很多也很大，我们两周和我和我先生或者三周我们就要去一次，把所有的书要看一遍，出了什么新书然后选一些好的我们拿回来，我们推荐给弟兄姐妹。那么这样呢，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要不然弟兄姐妹已经去看了，他已经看乱了，我们这还没看，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一次在吃饭的饭桌上，有一个姐妹刚信主的，两个人在分享说那本书很好，我从那里面得不到。我们一听就不对了，因为那是一个叫做，我不晓得你们听没听过这一本书，叫《走出基督教》，有没有人看过那本书很危险很邪恶。他信了主以前是一个佛教徒，您知道是谁写了一个走出基督教，我说他从来就没有进过基督教，如果你真正信的你能走出基督教吗他就说他错了信错了怎么怎么样，那个是很可怕的。然后呢，这个人的就是他的带领他的这个现在这个师父写的一本书我们那个姐妹不懂得，刚刚信主就推荐给另外一个人看，两个人还正在分享，刚好我先生在那个桌吃饭，那马上就说这一本书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能看啊！哎呀，谢谢谢谢原来如果我们不去书店去看这些书，我们姐妹弟兄姐妹我们的羊看了什么书我们都不能够去辨别把关所以我的弟兄姐妹我不轻易他们去推荐他们去哪里参加这个特会那个特会，我们会告诉他哪一些特会是可以的，哪一些是不好的，我会对你没有益处的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这个费城的时候，他们会先打电话来问，说这一课是某某某老师教的，你看我可不可以去？我觉得他们真可爱学得很快，他们会来问问这课可不可以去听我们就给他们一些意见那么呢，书不能随便买，但是呢，有牧者推荐你可以买神学的书，买好书。如果你希望我推荐的话，我是非常非常高兴做这件事你打电话给我找崔牧师要我的电话，我给你推荐好的神学书，看了以后你会爱不释手的帮助我们明白圣经明白真理的这样的书，而且很多也有翻译成中文的我给大家推荐这是刚才再补充一点第二个方面就是在真理上这个对圣徒的培育和训练。那么第三点呢，就见证基督，教会一定要宣教，教会不宣教就不成为真正的教会。我知道你们是很有宣教的心智那么教会宣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远处的我们可以差派宣教士去职堂在那里传福音建立教会远处的。另外呢，我们不能去，但是有福音机构进去了我们舍炮的支持也是参与这个宣教那么贵教会就是支持我们机构的这个教会之一 是屈指可数的啊，支持我们机构的，因为我们机构是一个新成立的机构，在北美还没有很多人认识我们的工作啊，支持的教会啊，屈指可数，真的是屈指可数，非常少。但是你们是啊一个啊，我很感恩啊，为你们这个教会感恩啊，有这样的看见。其实呢，这些福音机构当然也要辨认。也要辨认，要考察啊！我相信你们也是做了一个考察。那待会儿我也有义务向你们汇报，因为你们是我们的 support， 是我们的这个伙伴啊，是我们的 supporter， 所以我也有义务向你们汇报我们做了什么。那现在牧师呢，因为要牧养这个 local 的 church， 他没有办法常年的往中国去跑去宣教。那我们这个机构真道呢，就像是众教会伸出去的一只手到中国大陆去做传道人的培训工作，以这种方式来宣教。我们把传道人在真理上培训好了，装备好了，然后他们再去牧养他们的教会。我们培训的传道人底下有的都好几百个点的，他信徒老多了，他在培训那些小的传道人，然后那些小的传道人呢在点上教导弟兄姐妹，然后弟兄姐妹再去传福音，是用这种方式来宣教的啊。如果让我们去找几个人传福音，那这种宣教应该是很没有果效的。所以我们是用培训传道人，让他在真理上扎根，建立他的信仰框架，系统的来装备他，这样的一个宣教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近处的啊，我们的邻舍。什么是邻舍呢？你的社区里的、你的公司里的同事，这都是你的邻舍，啊，在我们的邻舍当中见证基督，啊，用你的言语、用你的生活，把他们引到上帝面前，这个就是宣教，在 local 建立教会，啊，建立这种 local church， 啊，牧养，啊，这个群羊，啊，这也是一个宣教。那么我在这里呢，我稍微提一下啊，我们应该是到三点是吧？啊，又快了，啊，可以到三点半 ，OK。OK， 好好好，我会留点时间啊。我的机票几点？
六点多的飞机。
啊，我现在记不住，因为在那 ，OK， 那就好了，只要飞机能赶上就可以啊。只要怕你们太累了。那么呢，我们这个。我稍微提一提传福音的方式哈，我们在 local 这边呢，主要是传福音嘛啊，传福音呢，我觉得一个方式呢，就是你把人带来，你有的时候你是我传不清楚，但是最好的就是你把他带来，带到教会，牧师传嘛啊，牧师在台上讲，其实主日敬拜的时候有人信主，这是最正常的，或者是星期六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人信主是最正常的，其实布道大会这种方式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他来了就听几场，你让他信主也很难。如果是没有跟进的工作啊，他一般不会举手的，很难的。如果有一点跟进的，或者他在小组里已经预备好了，那么就是你不来人他也会信的，那么就是谁来他都会信的，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啊。你上去呼召也一样有人举手的，因为他已经 ready 了，这不是我，谁都一样，是神的工作。实际上，但是呢，如果我们个人，也要力求我们能够传正确的福音啊。如果有机会，我们因为他可能跟牧师，他的牧师要顾念这么多人呢，没有办法跟每一个人讲到话的。那么你呢？如果他跟你很熟，他容易跟你敞开心。那么你若是能明白真理，你就可以把一开始就引导他走。很正确，把福音传得比较全备，这样就比较好啊。第一个人很重要啊，引导他的人。所以我稍微提一提啊，传福音的方式。那么我想请大家看一个罗马书第一章啊，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一章啊，一到 我看看呀，传福音的方式呢，我先提一下啊，大家先翻到这段经文这里头啊，我们等一下来读一读。那么呢，我想呢，传福音的正确方式呢是宣告式的，不是勾引式的。所以我们以前我自己用了很多是勾引式的啊，你信吧，你信了神祝福你，你没有工作给你找工作，没有房子给你找房子，没有对象给你找对象，如果神不找怎么办呢？我们就碰见这样的，绿卡一拿到马上就不来了，真的不来了，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信了没有，你这种方式传你很没有把握，虽然人是很爱听啊，我们以前也是这样传的，因为不懂啊，神会怜悯我们也赦免我们，但是慢慢的我们懂了啊，我们就不能再用这种方式。因为在马太福音23:15那里怎么说，说你走，这是耶稣骂法利赛人的时候说的，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结果却让他做了地狱之子，比你们更加倍。你看这个很严重的啊，不是勾引人，不是用这些眼睛看得见的好处去吸引人，这个在神学上叫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就是用世上的成功啊来代表是神的祝福，这叫成功神学，这个不行的啊。你说你爱主吧，爱主神就会叫你钱花不完，哇，这也可能是对，但是你不能这样传。因为我也看到很多爱主的一贫如洗，那你能说他不爱主吗？所以这个不行的啊，这个都是人本的来传啊，为了人得好处啊，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来传。那么真正传福音的方式是宣告式的，所谓宣告式的呢，不是一个用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啊，你是罪人，你要悔改，这个叫宣教士，不是啊。宣告式的是什么？宣告式是温柔的心啊，存着温柔敬畏的心啊，把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回答个人啊。彼得前书，彼得前书3啊，13往后，呵呵，大概是这样啊。温柔敬畏的心，告诉他我所信的这个信仰，我心中盼望的缘由，你看连态度都告诉我们啊。所以宣告式的呢，我们不用温柔的态度告诉他有一位神他爱你，因为以前他不知道啊，有一位神啊，他舍弃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他不知道啊。所以这里最好罗马书1啊，其实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开始念到第6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经文，来，请。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中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属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好，我们这里看到啊，特别从2-5这里就说到那个福音是什么，他说这福音，这就是对福音最正确的解释。我们传福音你看传什么，大家注意了，这福音呢是借着众先知应许的，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你看神人二性一定要传讲，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呢，他是100%的人，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嘛啊，然后按着灵来说呢，他是100%的神啊，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人是不能复活的，所以耶稣基督神人二性一定要传在这里。然后呢他复活了， 啊，耶稣基督的复活啊，一定要传。嗯，我们其实也都是奉召特派传神的福音的，在哪里呢？大使命，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也是特派传神的福音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嗯，所以呢，我们就按照这个啊，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传耶稣基督他的神人二性，因为他有神人二性才能做中保啊，才能在神人之间成为中保啊。然后呢，他又死里复活，这是基督徒的盼望啊。那么呢，而且呢，传福音，他说你们这蒙召属基督的人，实际上呢，我们传是广泛的传，但真正能信的悔改能回应福音的是神拣选的人呀，所以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不会把功劳归于自己，是我选择了上帝，而是上帝选择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样呢，我们有一个好处，就知道呢，信不信那个主权在神的手里，我们尽管尽自己的职分。你说那好，我要是他要不是神拣选的怎么办呢？你不要想这个，这个是神想的事，你的事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因为神叫我们去传，哎，我们就要去传，哎，但真正的结果回应的，我们必须承认那是圣灵的工作，哎，所以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有人信主了，我们不会把功劳归给我们自己，但是人要不信，我们也不会死乞白咧的逼着人家信，我们知道那个主权在神的手里，神的时候至少现在还没到，如果没有人信主呢，我们也不会给自己压力，要不然我每次出去要是没人举手怎么办呢？那我也担当不起啊，他们要是不得救呢？不一定，因为这一次他不得救，下不下一次了，神的时候到了他就会的。那我要不要尽力准备？我当然要，我尽我的全力，结果那是神的工作。没有人信主也不等于圣灵没有工作，那么有人信主呢，这完全和我没关系，任何人上去呼召都会有人信主的，如果神预备好他的心都会的，所以这样我们传福音就没有压力了，我们用一个宣告式的心态，这样呢他会被你所吸引，因为你不卑不亢，你不是死乞白咧的求他，求着他来解决，好像耶稣基督是个廉价的礼物，求着人家你快要吧，我给你，这个不是这样的，这个福音就打折了，我们的态度是不卑不亢的，既温柔但是不降格，福音不能降低标准，态度要温柔，有爱心，而且我们知道这一点呢，我们会更加谦卑，因为我们会知道今天得救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绝不因为我们比那个不信的人好，所以你知道这一点你会尊重他，说不定我们比他还坏，但是神的恩典领导我，增加我们的感恩，增加我们谦卑的心，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一段经文我就盼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教会的三项使命，接下来我就简单的讲讲皇后的位分啊，王后的位分，现今的机会啊。那么，我想说呢，其实我们在北美这些信主的，这个特别是从国内来的人，我们是看到了神的手啊，神预备这一批人啊出来。那么我们怎么看到呢？这一批人从79年。改革开放以后来到这儿，刚好就是台湾弟兄姐妹、香港弟兄姐妹，他们差不多已经建了堂了，有了华人教会，这个很奇妙，因为70年代初台湾的经济开始腾飞起飞，所以那个时候大批的台湾的这个学生、这个弟兄姐妹到美国来留学，在这边组织查经班非常的多，我们曾经了解过那段的历史非常多，然后这一些人呢成长起来了，现在都是教会的长老牧师这一级就像崔牧师大概这些那么那时候到79年的时候，刚刚就是各个教会差不多就有自己的堂了，我自己来
我们是十八个人成组派出的，十八个人来到那个大学进修，在我们大学对面就有一个浸信会刚刚盖好的教堂，特别漂亮。他们刚刚盖好，第一批接待的国内就是我们这十八个人，所以我们就有机会走进那个教，来第一周第一个礼拜就去了啊，到那个教会进去了。那么来的第一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当中就有人走到前面去决志信主啊，那不是我，是我们当中的一位，然后就有第二个，我是比较后面的。你知道我们那十八个人最后有多少人信了主？十二个，当然还有没信的，这看出神的拣选啊。那十八个人有十二个信的，已经比例相当高了啊。我是比较最后信的啊，很奇妙。那么我们看见神的安排。那我曾经听过一个在美国神学院，就是在富勒神学院教书的一个中国教授啊，他曾经做过有一次的他的这个跟我们的分享，我觉得还记忆犹新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认识他，就是陈继明教授啊，有人认识哈。他呢是历史学博士啊，在英国拿的历史学博士，他也是这个神学博士，好像还有一个学位，大概他有三个博士学位啊，所以他曾经是在富勒神学院做教授。那么他也是那当时的那个富勒神学院的唯一的一个华人的教授。那么他曾经从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啊，和一个神学家的眼光观察中国的时候呢，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呢，中国只有两股力量相结合的时候，中国就会发生社会变革啊。那两股力量是什么呢？第一个力量是中国农民的力量，因为中国农民在中国人口的80%，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啊。那么这个比例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啊。那么第二股力量呢，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力量。他说呢，第一次这两股力量结合，就是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首的在欧洲勤工俭学的那一批知识分子回国，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的农民相结合。这两股力量结合的时候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啊，这是个变革啊，无论它是好还是坏，总之是个社会的变革啊。那么他说第二次呢，1979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开始的啊，然后发展到城市的经济改革，也是农村与城市最后相结合，这就是经改革开放开始了，这是一个变革。然后他说啊，第三次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可能是中国家庭教会，因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主流还是农民啊，从人数上来说我们现在观察到还是这样啊。中国家庭教会与海外基督徒知识分子这两股力量汇合的时候，可能中国会成为基督化的国家啊，这是一个我自己作为中国基督徒，我当然盼望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啊，当然是在神的手里啊，他有这样的观察啊，中国就要翻转啊，这两股力量相结合的时候中国会发生变革啊。那我们今天看到神的手啊，这样的预备，所以我们来了就有机会能够进入华人教会，用自己的母语听福音，而且大批的知识分子归主啊。我们看到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托付啊，就是我们得了这王后的位分啊，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啊，不是我们在这里，在北美这个环境里，我们享受这个环境，享受这个享享福，我们这一生就过去了，而是神给我们一个更很高的使命啊，就是把福音带回中国去啊，传给我们的同胞。因为这些人回去呢不一样，你哪怕探亲啊，你哪怕去工作，或者是怎么样出差也好， 因为你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且呢是知识分子，说出来的话呢他们会比较会回应啊。如果是农民，现在农民去城里给知识分子传比较难啊。那么这些人呢对知识分子比较容易啊。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位分，我们就要思考我们从哪个方面开始装备，从哪一个方面啊我们去参与啊。这是今天我想我们海外基督徒要思想的啊，在我们身上那个特殊的托付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会在这个里面介绍我们机构的时候呢，我会继续谈一点哈，再用一点时间，然后给大家问问题啊。其实呢中国教会现在主流还是农民啊。那么呢中国基督徒人数我们看到从70年代往后是人数是大幅度的增加，非常的快啊，很快长得很快。但是呢其实中国基督徒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没有，非常的少可以说啊。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我们认为其实还是真理的问题啊，虽然人数增长了，但是由于信仰的不自由，传道人缺少系统的装备，生养的快，主的工人缺乏，所以没有喂养起来。另外不明白真理，不明白真理的教会无论有多少个都不会对社会产生任何影响，不在乎文化高低。如果是明白真理，哪怕是一个家庭妇女，哪怕就是一个农民，哪怕是送牛奶的工人，如果明白真理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其实想一想当初改教的时候，大家可能记得加尔文由于受逼迫从他自己的家乡法国逃到了瑞士，就在日内瓦这个地方传讲真理，当然也是不容易传讲，他一直14年在那里传讲。后来这个城市就成为连市长都归主，整个城市都变成明白真理，他就是用真理来喂养他们，以至于家庭妇女送牛奶的工人每一个人都为神的荣耀而活。所以呢做表的工人做的那个表为了荣耀神而做的那个表兢兢业业的，所以那个时候瑞士表就成为全世界最好的表，大概一直持续到现在，是不是还是机械表里面还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就是真理带来的生命的改变。所以瑞士表这么好，这么有名，这么受人的欢迎，实际上是真理带来的结果。做家庭妇女的为了荣耀神而侍奉这个家庭，而看顾这个孩子，做工人的做表的工人为了荣耀神而工作就是这种态度。如果真正的懂得真理，那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更多的慢慢的知识分子的群体也兴起了我们现在培训的里面有这个律师，有法官，我们有医生，像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我待会还会详细的说我们有几个点知识分子的点都是企业家，这个医生，法官这样的，他们直接就在社会上我们相信如果他们明白真理，这个对社会的影响力快要开始了会的，一定会对社会一定会产生影响力如果一直都教会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力，那教会存在是干什么的我们不是一群出世的和尚才是出世的你看那庙都建在哪儿？山上离世修行。基督教会建在哪儿？市中心。你去看费城，费城的中心就是教堂，教堂完了才有火车站然后邮局、医院、学校都是围绕着教会，然后建社区。清教徒 落脚点就是费城第一站，然后呢去到哪里啊，这些清教徒都是在一个城的中心先建一个教堂，然后再建别的，所以基督教是要影响世界的，这个真理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也是要影响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交给魔鬼的，这是天父世界。那有人说，不是说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吗？是的，这个节经文怎么解释？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指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不是指着基督徒。基督徒，上帝掌管一切，我们一定不要忘了，上帝比魔鬼大。是那些人被魔鬼控制，他们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群人的社会里，这个我们也一定要知道这些经文，所以不要放了这个世界，基督徒如果放了这个世界，这里是极大的错误，就我们就不做见证了，我们就不做光和盐了，我们就不管了，反正我要爱主就好了，不行的，我们是在这世上成为光和盐，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用一点时间谈谈我们的托付啊，因为我们也是得了这王后的位分，不敢违背啊从天上来的意象。那当初呢，我和冯秉成牧师是同班同学，和我的先生我们在海外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每一周会找一个时间，我们一起祷告，为中国祷告。那个时候还不清楚毕业以后干什么。但是每一次祷告，我们就一个很强的负担，要为中国传道人做些什么。那当时呢，我们想我们能做的就是培训他们，把我们这些在海外这个自由的这个土地上所学到的这些装备，我们能够带回去，装备那些传道人。我刚才我简单说说哈。那么后来呢？我们两个呢都是这种很谨慎的人，你知道冯老师是科学家，如果他要是看不到神的开路，他是绝对不会迈步的，他是这种性格。我也不是大刀阔斧的人，所以我们两个都等，虽然我们觉得这个托付是共同的，但是我们要等着。什么叫开路呢？至少钱有一些预备，或者有一个人能奉献一个办公室也好，就是总要有一个印证。但是等到冯老师毕业了，我们没有看到啊。冯老师读两年，我和我先生读三年，冯老师就回到 Milwaukee 去了，我们又过了一年，我们就回到洛杉矶了，这个距离就很远了。可是真奇妙，我们没有因为距离远这个对中国的负担泯灭了，反而更强烈，每周还是要通一个电话，在电话上祷告为这件事祷告。那后来呢，冯老师到2004年的时候，我在国际神学院，也就是我读的最后一个神学院，我最后读的一个学位叫做Doctor of Ministry， 帝命的这个学位。那我读完了这一个的时候呢，冯老师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他说：“赵丽啊，你今年6月毕业以后，咱们下个决心，你出来吧，全时间吧。现在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也可能神是等到我们的脚踏进约旦河才能分开啊，因为我们都是谨慎的人嘛，那我们那个时候我说好吧，我说这样吧，那冯老师，现在我们只好是自己拿钱到中国去，我买我的机票，你也买你自己的机票，咱们两个就去。我们6月底和我先生，我们三个进去的，我们用，那么我和冯老师走的地方比较多，用了2个半月时间，我们在中国做调研，调查研究中国家庭教会。我们走了9个省市地区，开了40-50场的座谈会，就是跟他们的上层同工谈，你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听取他们的意见。后来我们回来做了汇总，我们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了。我们到2004年的年底，在美国政府正式注册。成立这个真道培训中心，这样一个非盈利的一个神学培训机构，也可以叫做宣教机构，从2005年开始上课。那么现在呢，我就简单跟大家说说，我有一些简介在前面，还有我们的代导信。我们这个事工的性质很简单，就是神学培训，4个字。 那事工的目标呢，是为了培养主的工人啊，不是做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很重要，但是那不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是专门培养牧会的牧师啊，把他们装备起来。那么这是一个目标。特点呢，就是我们针对中国家庭教会的需要，不是开神学院所有的课程，所以我们不授学位，目前不授学位，不等于以后不授学位。因为你要授学位，你开的课要很多。我们根据他们的需要，他们反应最强烈的是四科，他们最需要的。第一科是系统神学，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来一个人给他讲两场道陪陪灵，他也很高兴的，现在他不要，因为他们讲道比我们讲的好。他们需要的是系统，自己提出来要系统神学，这是以往他们没有的啊，现在时候到了，他们要系统，要学术。而且中国家庭教会的要求非常高，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不是要学位嘛，因为咱们这边读神学，你为了拿学位，这个老师讲的不好你也要硬着头皮听啊，你要把学分修够了你才能拿到。家庭教会没有这个问题，他根本不 care 这个学位，所以呢对老师的要求非常的高啊，既要学术，又要有生命生活的经历，还要有圣灵的恩膏啊。当时我们听了吓一跳，不敢培训啊，真的是。那些人服侍主二三十年，他们站在讲台上讲得真好啊，对圣经也把握得很准确，有的团队啊，不是所有的，真的是。所以呢，第一科系统神学，第二科教会历史，这是中国教会所缺少的。第三科释经学，释经学里包括讲道学，这本圣经不能随便解释，是自成体系的，它不矛盾的。整本圣经的作者是一个，如果你看出有矛盾的经文，那是我们的问题，那不是圣经的问题。所以要有释经啊，是有原则的啊，释经学。然后呢，教牧神学，教牧神学里面包括圣经辅导学，这是中国教会最需要的四科啊。没有教牧，甚至没有教会论啊，中国教会没有教会论，包括北美的大陆群体的教会。你们还不算是，像我们的教会是90%是大陆人，那个叫大陆群体的教会，没有教会论。所谓什么叫没有教会论，根本没有教会的观念，谁都想说了算，没不知道这个教会的治理是怎么回事。中国大陆也是这样，缺少，而且传道人的家庭多半有问题，这教牧辅导、教牧学不懂得，教牧神学不明白啊，不知道怎么会，只知道传就大了就好，这个不够啊，不行。那我们的事工对象与范围呢，是我们写了亚洲啊，亚洲就是中国。如果我们直接写中国，这个东西马上进入档案，我们一进去就被抓起来了，白纸黑字写清楚了，所以不行的。我们写亚洲啊，亚洲就是中国。我们培训的是全时间的传道人和部分代职同工啊，因为中国家庭教会目前分三类啊，第一类还是中国农民团队系统，还是人数最多，还是中国家庭教会主流。第二类城市知识分子群体啊，这一部分人呢是包括大学校园的工作，还有大学老师啊，这个律师、法官、医生啊，企业家，这些有专业的人，总之啊，有这样的这种教会。第三类中国教会中国家庭教会是市民群体，他们是在城市，也有中小城市、大城市都有，但是他们在城市是城市的居民，但是呢没有学历也没有专业，这样的人我们叫市民群体。这个群体目前兴起也是很大，很多人也需要培训。这三类家庭教会目前我们都有点，我们有这两年，我们从2005年夏天才开始第一次尝试性的上课，到现在才我们培训两年了啊，2006年去年一年，我们有6个固定的点啊，4个是知识分子的，1个是农民团队的，我们是 非常这个谨慎的选择我们培训的对象。现在你到中国去培训是双向选择，你选择他们，他们也选择你，他们要不要你培训还是一回事，他们也要听你的信仰，要看你，那我们一个农民团队，一个市民群体，四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点啊，因为我和冯老师的负担还是在知识分子当中，而且呢，这一批人呢，确实也是很需要装备，而且他们有潜力啊，再去培训别人啊，所以我们有目前有六个点固定的。这是中国，那么北美呢？我们也培训，我们在北美呢是培训对中国教会有负担的代职同工啊，包括长职同工、主日学老师都可以来上我们的课啊。但是目前呢，我们的人手有限啊，希望大家为我们祷告。我们目前在北美只有三个点啊，西部一个点在洛杉矶，东部一个点在费城，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在费城。中部有一个点在芝加哥，可能你们离芝加哥算是最近的，但是也很远啊。我们也盼望，如果有一天，你们这里人够了，我们也许人手也够了，我们就到你们这里来培训啊。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大家为我们祷告啊，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请全时间的老师。目前我和冯老师是全时间的，剩下我们还有一两位义工帮助我们。所有的人都还没有支薪水，因为所有的奉献是很有限的，都用在这个回中国的事工上了，目前还没办法啊，如果我们能请全时间的老师，这样我们就会更多的做啊，我们现在在中国做的也是不多，一年就上两次课，大概两门啊，这样子。所以呢，接下来是我们的信仰，我不说了哈，因为这是一个神学培训机构，我们是用最大的篇幅，三分之二的篇幅写我们的信仰啊，因为他是做神学培训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大家来看看我们信的是什么啊。那后面呢是我们的侍奉理念啊，那么我们认为呢，我们在地上服侍神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的名。那么地上的教会啊，是神在地上荣耀的代表，所以任何合神心意的教会，合神心意的侍奉，一定是在教会连于教会的。所以真道培训中心作为神学培训机构，一定是根植于众教会，连于众教会，服侍众教会的，这是我们的服侍理念啊。那么我们个人侍奉的次序呢，也是从这个灵命生活到侍奉这个灵命生活在前面然后是侍奉这是我们的侍奉理念。所以呢，我们盼望真道培训中心能够成为众教会的帮助和祝福同时呢，也盼望众教会能够爱护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我相信你们不但是为我们祷告，而且你们有实际的支持我们我刚才说了屈指可数，其实据我知道固定支持我们的教会大概在北美只有六个，你们是其中一个，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固定支持我们的，那是一个家庭教会这一个教会呢是一个城市的家庭教会每三个月是对我们支持有$1,000相当，他这个教会不是很大所以但是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很感恩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固定的，北美呢也大概只有六个我们很感谢神。那么这一张纸呢是我们2006年的代祷信，就是去年一年我们做了些什么工作，那么有哪些特点，我们的培训和别人的培训有什么不同这是我起草的总结了几点，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可以来看我想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